大概上帝知道呢，我讲了第三堂，现在是第三堂，有点累了。但是呢，我刚才听到主席姐妹帮我们读出这段经文呢，精神又来了，因为他读得太好了，对吗？这段经文我们不陌生，这段经文通常是在每年的受苦节之前一周，叫中束节，很多教会都会来诵读的。那这段经文呢，讲到耶稣跟他门徒来到这个伯法其，就是橄榄山附近，然后呢，就差派门徒呢要去将一个驴跟驴驹子带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那这段经文呢，每一次我读的时候，我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地方，还要牵一个驴驹来呢？这个地方很远吗？当我们看的时候是橄榄山，那可能是因为耶稣走山路，对吗？一定很累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查一下的话，才知道原来这个伯法其跟耶路撒冷只是2公里的路。请问你2公里的路远不远？很多人今天健身了，就一天要跑多少公里啊？5公里、10公里，对吗？所以不稀奇的2公里嘛。那如果用今天的照片的话呢，其实就是那么靠近的一个地方。原来橄榄山不是个高山哦，不是要爬山然后要下坡很陡的地方，完全不是。完全橄榄山就是那么近的2公里，斜坡路是很容易走的一段路。那为什么耶稣要一个驴驹来骑才进去呢？那当然，刚才大家读的时候知道他进城的这条路然后呢为的是可能是有一个欢迎，因为他是弥赛亚嘛。因为这段经文呢是预言到呢他进城呢是撒迦利亚书所预言的一段圣经。那当然耶稣基督很特别啊，因为他进城呢不像其他的君王。如果其他的将军啊君王啊他要得胜回归的话，大家都知道通常是骑这些高头大马，对不对？得胜的君王。但耶稣是一位用慈爱感动我们，感应我们顺服他，而不是用强权的。所以很奇怪，耶稣旧约圣经预言他将来是要在十字架上用他的慈爱呼唤我们归回他，所以他竟然就是骑着一个驴驹进城。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的这个背景。但无可否认呢，这段圣经是旧约的一个预言。但我们也知道呢，这段预言里面呢就提到这个门徒要拿驴驹。这个主人呢就好像是一早约定了，耶稣不晓得什么时候发了一个短信微信打个电话，大家知道这个不会可能发生的。但主人就知道如果其他的人来牵驴，你不要乱给哦。但是耶稣派人来，他好像有一个暗号的。这个暗号是什么？主要用它。其实这个不是暗号，这个是名号。如果今天你家里有一个牧羊狗，我看见很爱，我就说哎呀弟兄啊，你让我玩几天，牵你的牧羊狗来我家，行不行啊？行不行啊？我们这里加拿大人宠物是家人来的，对不对？上个礼拜才有一对夫妇跟我说，哎，生个孩子啊，不生孩子的了，他们是养宠物，还出去旅游的时候呢，还要将他的女儿呢放在我家。这讲话的一定是老爸了。然后这个老爸说，等他父母回来呢，我们就还给他。谁是他的这个宠物的父母？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媳妇。你晓得宠物都好像家人一样啊，我可不可以跟你说，主要用它 你就给我啊？当然不行啊、哦，当然不行。但在这段经文里面，明显这个暗号名号是主人跟耶稣一个约定，用什么方法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通知我们也不知道。总而言之，这句话一出现，他就放，不是放人啊，放炉，对吧？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上主在你我身上有造命的主权吗？当然，你说这段经文的主权是在这个炉跟炉区身上，但是其实是在这个主人身上，对不对？如果这个主人不放炉，不放这个炉区的话，这个炉区就不可以被主使用。所以今天你跟我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这个命，呵呵，刚才姐妹带我们唱歌唱得真好，我愿意，我愿意，唱歌容易哦。但耶稣真的呼召你的时候啊，不要说呼召你做传道啊，宣教士，要感动你为他做一些奉献，为他做一些侍奉，为他牺牲一些你所拥有的才干时间，你真的愿意吗？上主在你我身上真的有造命的主权吗？只是牧师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啊，呼召的时候有主权，还是真实在我们生命的实践上真的可以实行出来呢？这段经文对你说可能是一个故事，没有什么稀奇，但其实这段经文正是改变我的生命的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在70年代我信主，初中信主，好几年的时间在教会成长，我慢慢就发现我心中呢有一个很奇怪的意念。这个意念是什么呢？每逢看见牧师的时候，我不单是尊重他们，不单是跟他们聊，而且开始呢有点羡慕他们的感觉。今天你看见林传道，你会不会羡慕他？你会不会羡慕他到一个地步，哎，将来我的小弟弟不要做医师，不要做工程师，哎，来做牧师，会不会这样啊？我想你不会啊，正常的人不会，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我有点不正常。其实我心中有我的理想的，有我的目的的，打算读完高中以后进大学，读我心仪的本科，然后做我的专业。所以虽然有一点羡慕圣公，羡慕牧师，但我告诉自己，哎，还年轻，对不对啊？不要胡思乱想啊，还是好好读书。所以当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准备进大学，这个是我正常的一个人生的规划。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年呢，我们教会选这个夏令会主席，不晓得谁干的好事，推了我上去做主席哦，就做传教会的夏令会主席。而那一年呢，我们的夏令会来了200多人呢、当然大部分是年轻人，但也有一些家庭，也有一些老人家。做一个200多人的夏令会主席，你说还有的睡觉吗？大概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夏令会是6天5夜，哇，你都哇，当然你可能是近代才去夏令会的人，3天我们请假也请不来啊，哎呀，还是一天探营就算了，我们现在很难拿时间去好好的真的去亲近神。那个时候我们是6天5夜，来了200多人，是忙得不得了，每天开会要处理这个事处理那个事。我还记得好几个晚上开会还到半夜才搞定那些事情。无论如何那么累，做大会的主席，大概听讲道的时候我应该有一个专利，这个专利是什么？去睡觉了啊，不在睡房睡，坐在前面后面 人家看见我打呼噜也不会怪我了。很奇怪，每一堂的讲道如雷贯耳的，好像都是冲着我来讲，我没有睡觉不得止，每一堂的讲道很受感动。所以到最后一天，我什么事情都不处理了，就上了宿舍的天台祷告，上帝啊，你真的要感动我做传道吗？哎呀，这个真的不容易，但耶稣，我还保留1%，99%我答应，还有1%，那请问你1%那有没有答应？还没有答应，对吗？那祷告完了以后就好了，就进来最后一堂的讲道。真奇怪，最后一堂的讲道牧师就是讲这段经文，而讲这段经文呢，他引用的不单是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还有一句，这句话是在哪里呢？就在马太跟路加。大家知道四福音有时候好像是重复来描述同样一个事情，其实用不同的角度去描述，对不对？这段圣经怎么说啊？这个驴驹是从来没有人什么骑过的。那你说啊，这句岂不是废话吗？驴驹当然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啦，所以你觉得是废话，但对我来说，这个是不是废话？这个是最后的一句话，因为99%我愿意顺服了，1%不愿意。为什么？我感觉我应该被人骑过才被耶稣骑在上面。我盼望我读完我的本科做一段时间的工作，那个时候我才服侍上帝。我的挣扎是不是在那里啊？我的挣扎就是不愿意被耶稣骑啊，我先要愿意被其他人骑。你说哎呀，这样解经好像有点危险哦，前后文等等你怎么去分析原文都好啊，对我来说这句话就是对我最后1%那句话，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上主在你我身上有造命的主权，我们都有不同的挣扎，我们都有不同的问题去处理。可能对你来说不是做传道，不是做宣教士，其实这里所说的不是做传道，不是什么时候做传道，是不是不做世上的工作才去做传道才是对，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有造命的主权。不可能对我来说是这样理解，可能对你来说呢，可能就是当你做了世界所有的工作以后，上帝还有主权吗？上帝可以用一个中年人奉献吗？甚至上帝可不可以用一个退休的人，上帝仍然可以用他吗？你懂我的意思啦？你就知道神的话很奇妙的，重点是你顺服神的时间。所以那一年我就没有进大学，就进了神学院，读我的本科，22岁就出来做传道。有没有一点危险啊？很危险哦，我也觉得上帝真的看得起我啊，很危险啊。所以刚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还回到我自己的母会，人家都看着你怎么信主，怎么去念神学，什么都不懂的，现在懂了一点点，回来做我们的传道。圣经不是说本地先知什么不受欢迎嘛？啊，感谢主，熬了9年还安利我做了牧师。所以老实告诉你，我刚刚出来做传道，刚刚出来做10年8年的牧师的时候，心里面有点亏的，心里面有点胆怯的。为什么？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靠山，没有后台，什么都没有，只有什么？上帝的护照。所以做了10几年牧师以后呢，稍微有一点把握了， 稍微有点经验了，可能大概是20年前吧，那个时候我已经在 Edmonton 做牧师了。那我们呢也开始慢慢不单是做广东人的工作，也开始用我很破的普通话开始用普通话讲道。那在大学里面带查经班，在我们亚伯特省立大学里面有博士班的查经班，那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就请我去带。那我第一次去博士班里面带查经班，紧不紧张啊？哇，看见博士都有点怕的嘛，还博士班哦，所以很战惊的就进到这个场所里面。那出来介绍我的那个弟兄呢就说，哎，今天我们来了个讲员，他的名字叫王乃基，是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是连第一桶金都没有去赚呢，就去了做传道的。请问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捧我呢还是笑我啊？你看你怎么去解读了。第一桶金都不去赚的，那么傻。我们现在是要赚了最后一桶金，可能也不一定愿意服侍上帝。你也可以说，我今天所拥有的是什么？是上帝的使用，而不是我有什么可以被他用。是他在用我，不是我抢出头，因为我有才干，我有学问，我有靠山来被他用。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旅程，也是一个顺服的标志。穿圣经很奇怪，牵了驴跟驴驹来到。每一次我读这段圣经，我不明白，耶稣只是骑一个就够了嘛？而且圣经说他是骑驴驹子进城的，那为什么要问这个主人拿两匹啊？问拿一匹容易还是问拿两匹容易啊？当然一匹容易嘛。但为什么要驴跟驴驹一同带来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很奇怪哦，每一次我讲这段圣经，人家都说这个驴一定是妈妈，驴驹呢要妈妈一起来，有安全感就一起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好像小弟弟，如果今天叫他一个人上台，可能有点怕哦。我不晓得那位是他妈妈还是姐姐还是怎么样，我搞不清楚啊，我搞不清楚。但总之有个大人，他亲爱的跟他一起走上来就行了啊。如果我讲错，不要怪我啊，我拿他做例子而已。所以你就懂了，耶稣只需要一匹，但是他就叫门徒牵了两匹。这个主人真是很慷慨啊，很顺服啊，两匹都给你，圣经也没有交代，就有这两匹是不是还给这个主人，我不理了。但总而言之就是，驴驹一起来了。当你如果是耶稣，驴跟驴驹一起来到你面前，请问你按正常你会骑哪一匹？你会骑当然是驴驹的妈妈或者爸爸比较大。为什么比较大？因为弟兄你跟我都比较大，所以要骑一匹比较大的，对吗？那第一就是威风一点啊，第二是什么？安全一点啊。那第三呢？成就这个被骑进城的可能性安全很多。因为驴驹是没有被训练过的，好像你今天去骑马，你会不会骑一个没有被训练过的马，或者骑一个小马你不敢骑上去，因为没有被训练过的马你一骑上去大概你就会掉下去，对不对？所以没有理由骑这个驴驹的，你有理由将它带来，最后应该骑在大驴上面。但奇怪，就不在大的驴上面，而是在这个驴驹上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驴驹耶稣骑上去还要走2公里的路，进城的时候还会有 很多的群众在大喊大叫，和尚啊和尚啊，请问你这两公里容不容易完成啊？容易完成的话，走到这个场面呢，大概耶稣就会被记载被甩下去了，对不对？但完全没有这样出现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好像是一个神迹一般的完成啊？当然圣经没有说这个是个神迹，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神迹一般的成就。竟然耶稣骑在驴驹上面，竟然走两公里路走到城里面，竟然没事，竟然全程完成任务。你没有想过，甘愿全程被主顺服，专为他所使用。可能你说，牧师，你有没有用错字啊？我们甘愿全程顺服神，不是被顺服。我这个国语有没有读错？是顺服，顺服啊。OK， 怪不得没有反应。被顺服，被顺服，读不来啊，总是你明白了。你说，牧师，我们不是畜生嘛，我们不是野兽啊，我们跟随神顺服神就是了，我们不需要被他好像啊野兽一样动物一样来训练啊。对啊，我们不是动物，但你里面有没有动物性？你有没有牛脾气？有时候你做事情做得很累，跟人家合作很难的时候，就好像斗牛一样，好像斗驴一样啊，你就会很多的投诉。所以有人说啊，那些大博士叫他一个人干活干得非常好，因为他就是做研究的，关上门，哇，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定。你晓得那些博士最难的是跟人家合作啊，对不对啊？我们的林传道好像也是博士嘛，对不对？你不是博士 啊你比较正常一点啊。你晓得博士有另外一个名字啊，啊 PhD Permanent Head Damage， 你知道吗？啊 Permanent Head Damage 还比较容易修理啊， Permanent Heart Damage 就很严重啊。哇，他是大博士跟人家合作，你竟然看不起我，他是 Permanent Heart Damage。这怪不得有些博士是很勇敢为神做事情，但做了一段时间跟人家吵架了，合不来了，不可以团队来工作的时候，他就甩掉了，就不做了。弟兄姊妹，原来人有很多动物性在里面，除非你传承愿意被主训练，训练到一个地步，每一次要吵架的时候，你记得不要做牛做马，我要做人。做人呢，就要顺服神。讲容易啊，刚刚开始做也不难啊，刚刚开始上来领师当然准备得好啦，刚刚上来做主席读得很好啦，但看他不像刚刚上来，做了很长时间还是那么认真。为什么？不是害怕，乃是愿意顺服神。懂这个意思吗？你懂这个意思都知道，站在你面前的刚刚出来做传道，当然没有把握，好好准备讲道，讲了几十年还要准备吗？还要准备啊。你晓得台上一分钟，台下一个小时。所以如果台上你说，哎呀，牧师，你的工作很容易做，随随便便讲了40分钟就下来，那如果那些讲道的专家也说台上一分钟台下一个小时的话，他们是大师，那我们讲道可以随便讲吗？你以为这个圣经随便就可以这样来讲解出来吗？你以为这个圣经说，哎呀，这个总结的经文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你说，哎，这句话很玄啊，是什么意思？你会发现，耶稣 讲的很多不同的场景的话语都用这句话来结束的，你们有留意啊？不单是在这里，其他很多处都是这样。你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是不是拿自助餐的时候就跟前面的说，在前的将要在后，我在后的将要在前啊？你晓得我常常去做不同的夏令会的讲员，刚刚两个礼拜才在温哥华讲完一个夏令会，那他们大会就说，你是讲员嘛，你不用排队的，你就可以先去前面拿。但每一次我都不敢这样做的，因为我记得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在以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在以前，我还是乖乖的排队，直到有大会的职员带我在前呢，我才敢在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在括弧里面的古卷帮你解释了出来。古卷说，被造的人多，损伤的人少。在信仰跟随主这条道路上，好像很多人信耶稣，甚至很多人回应神的呼召，被造的人多，损伤的是少。你懂这个意思吗？原来属灵的定理里面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保证。你不要以为你在教会几十年，你在这个什么主恩堂，从开堂到现在我是老大，你以为就一劳永逸吗？你以为你有属灵的功力？你看武侠小说看得太多了，以为什么东刀枪不入啊，什么铜皮啊，什么铁骨啊，你搞错了。属灵的信仰里面最危险的就是那些老经验的人，所以怪不得教会里面常常说老基督徒，有时候也要描述一下是老油条的基督徒，对不对？老油条基督徒最麻烦，因为我们都觉得什么都懂，什么道理没有听过，什么名嘴最好的讲员没有路过在温哥华，我们什么都听过。当你说什么都听过的时候，可能你就是在前的将要在后了。你懂这个意思的话，你就知道传承顺服主谈何容易。就好像我刚刚信主，刚刚被安立做牧师，当然你别毕恭毕敬的服侍上帝。后来呢 Saskatoon 找不到牧师，他第一任的牧师回香港找我，因为他跟我是同一个香港教会长大的。他说，哎呀，我们 Saskatoon 很难找牧师啊，你去祷告祷告吧。那1988年我就跟我师母祷告祷告，不晓得上帝怎么感动，就说，哎呀，宣教士什么地方都可以去，萨斯克顿算什么呢？经过一个月祷告，我们就承诺去萨斯克顿。我是从香港土生土长，什么叫下雪从来都没有见过，去萨斯克顿。请问你知道萨斯克顿在哪里吗？很多人摇头。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今天回去看看你的 Google Map， 你就知道，穿个加拿大的中间就是 Saskatoon。 不要说是三十几年前找不到牧师，现在都找不到牧师。为什么？到处都不够牧师嘛。所以我就承诺去那里做他们的牧师三年，他们的聘约是三年。我感谢神给我有这个年轻的心智，敢于冒险去了 Saskatoon。 第一天下飞机，10月1号就下雪了，欢迎我到 Saskatoon。 那三年是叫天不应，叫地不闻，什么都没有资源，但是就训练我从以往9年在主恩牧师的带领，在香港熟悉的教会很多资源的底下，来到一个什么都没有只有上帝的一个地方。在那一年好好的历练，我就称为旷役，在异境里面能够持守牧养的信念。后来在温哥华 Calgary Edmonton 我不同的教会都邀请我去成为他们的牧师。 我经过祷告，不晓得为什么没有选温哥华，没有选 Calgary。其实我最喜欢就是 Calgary 啊。后来竟然就选了 Edmonton。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里冰封了28年，做了28年那里的牧师。其实，在那28年里啊，偷偷的告诉你，最少超过20次，有人打电话来见我，或者写 email 邀请我做他们的牧师。当然都不是 Edmonton， 都是好地方。每一次这些好地方邀请我的时候，我总是有这个想法：为什么总是想那个地方那个教会比我这个好？所以我就去那里。可不可以想一想，这里我干完上帝要我干的事情了吗？很奇怪，我有点怪思想，我就觉得这里好像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完，这里还有一些新的事情或者困难的工作没有干完。所以每一次呢，我都拒绝人，我拒绝人到的地步啊，人家觉得我骄傲啊，我们邀请你你都不来。其实后来我才明白，其实不是我很出名，我很能干，其实到处都不够牧师嘛，所以好的地方都去那些没有那么好的地方找牧师，就盼望他因着那些好地方啊，也有神的带领就去啦。所以我在 Edmonton， 你不可以相信，我送了超过100个牧师离开 Edmonton 的教会，去到其他的城市。那其实他们离开都有他们的原因，也没有什么错与对。但对我来说，我就奇奇怪怪，总是想在这里干好这里的事情。竟然我就不要用熬了28年，就在同一个讲台同一个教会，因着长时间在那里，就突破了自己，也因着自己成长，突破了那个环境所有的困难。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教会就翻了一倍，翻了两倍，翻了三倍，一次两次三次的扩堂。这里都不是容易的事情，都是神的恩典，也是让我呢传承顺服神对我的带领。那直到呢2019年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说刚郎才尽了，什么都用尽了，26年什么都用完了，所以我就跟教会说2年后呢我就离开你们了。那他们都以为我找了新工作啊，你一定是在温哥华三藩市啊那些好地方有人请你。我说对不起，这趟是没有人请我，是我自己work myself out， 就是将我自己请辞。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用尽了我一切的能力了，没有什么贡献了，就不如呢趁着现在我看见有人可以接棒，我就将我的棒交给他。感谢主，2年内终于教会就找到接班人，就成为第4任的主任牧师。我就在2020年的11月就开始放下这个工作。最近有人跟我喝茶，他说：“牧师啊，我真的佩服你。”我说：“你佩服我什么？你有远见。你在2019年你就知道疫情就要来，所以你就赶快请辞，不用担负教会的责任。你还记得2年前、3年前教会面对的 pandemic 真的困难，因为是历史性，没有人面对过的，竟然教会关门，对不对？我们都在关在家里来崇拜，哇，多困难啊！牧师你就不需要面对这些压力了啊！我就跟这个弟兄说，我如果是先知的话，大概都是假先知，怎么可能看得见有疫情快快的就辞职啊？我真的是按照心中的感动，我就辞掉。其实当2020年11月 我是最大的失落感，因为我以为前面六个月我经过安静祷告，我就搬家，可能就去来温哥华，可能就去多伦多，就成为我另外一个阶段的侍奉了吗？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年轻，现在不大年轻，但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退休。竟然面对疫情，长话短说，在疫情里面，我大儿子知道我来温哥华，有人请我喝茶，而且一喝茶是九个人一起来跟我喝茶，你猜到是什么了啊？那他就打电话问我，爸爸，你今天谈得怎么样？我说谈得不错，他们想我来做他们的事工的负责人啊，说两个月后就可以上班啊。我大儿子问我，那你怎么讲？我说我什么都没有讲，因为我不是来面试的，我是来放假的。不过他知道我度假，就找我来谈一谈，怎么晓得原来是有工作叫我做。那我大儿子下面这句话很严重，他说，爸爸，现在疫情很严重啊，疫苗都还没有，你还记得疫苗还没有的时间吗？很紧张。他说我们最好还是在同一个城市，你听得懂这句话吗？虽然他是土生土长，一岁来到这里，他也有一些观念，送终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疫情期间，虽然我不是那么老，但最好还是待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当我听到他这句话，我挂掉电话，我就跟师母笑起来。我说：“哎呀，原来这些土生土长的孩子都懂了啊，送终是一回什么事情。”我就开始思考，要不要离开爱城？因为我大儿子在爱城，我小儿子在爱城，他们啊，三年前都已经成家，已经有孩子，所以他们有很好的工作，他可以到任何一个城市工作。但奇怪，他就喜欢艾明顿。那后来经过祷告，我就决定还是留在艾明顿。所以我未来是如何呢？未来的如何还是需要祷告，就看神的带领。回到这个经文呢，这个经文的这个配角，这个卢区，愿意被主用，传承被主用，他就经验到一个他生命的意外。这个意外是什么？当然这个经文的主角耶稣，他的高潮是第十节。第十节是讲什么？请你帮我念，请念。当然这个是高潮，因为全城都惊动了耶稣，弥赛亚进城了，这个是高潮。但对于这个卢区来说，第八节会不会是高潮？众人都将衣服摆在路上，请问你，摆在路上，谁踩在路上？这个驴区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人欢迎我啊？为什么今天这个路啊，哇，我一生都没有可能性踩在义警啊荣归的路上，你懂我的意思吗？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欢迎这个驴区的，是欢迎谁啊？骑在他上面的这个耶稣。所以因着被主使用，我们竟然超出了自身的价值。当然你说我在某公司是总裁，我在某专业是发明家，我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这些都非常美好。但记得这一切就是短暂的荣耀。除非你在你的专业，在这个社会，不但是贡献在这个社会，而在这个贡献在社会里面，你也贡献在神的国度里面，那你的生命就不是短暂的一生，可以延到永恒里面。所以对我来说，我就以为34年前就在这个 Saskatoon 小教会做宣教的牧师，我不知道做多长，他的聘约三年， 我就以为三年后也还是在那里，想不到啊，那一年呢，可能是1990年吧，多伦多有个牧师就专门飞到这个地方来帮我打气，因为他就是全国的华福的总干事，他不单是关心大城市的教会，他也关心小教会，他来为小传道打气啊，你就知道我们在啊穷乡僻壤的地方的牧师啊，需要你鼓励啊，因为就待在那里不容易。我就以为后来去到埃德蒙顿也不是什么大城市嘛，就在那里好好服侍这个教会咯。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家会请我讲道呢，十几年二十几年来偶然就有电话来请我去讲道，我就很稀奇，我就以为待在 Edmonton、Saskatoon 这些穷地方小地方中心做牧师就是了。原来当神要用你的时候，不在乎你在哪里，是在乎你在神的手里。大概十年前我去多伦多一个人也不认得的教会去领他们的夏令会，讲完最后一堂道，第四天了，好像第四天的晚上第三天的晚上，突然间船舱关灯，然后在远远的地方推了一个大蛋糕进来，上台有人说今年是王乃基牧师做牧师30周年，所以我们买了个大蛋糕帮他庆祝，请问你我高不高兴？很高兴啊。哦，原来我是第一堂讲到时候提过今年是我做驻堂牧师30年，哇，这些听众都是很留心听啊，竟然在那些夏令会的地方不知道他在哪里买了个大蛋糕，很高兴，大家在吃，还没有吃完的时候主席又上台就拿了这个烛台出来，在那些遥远的地方不晓得他在古董店啊二手店啊什么地方买了这个烛台，原来是一个点蜡烛的烛台，他就说我们代表教会呢送这个烛台给你王牧师，因为你为主奔跑了30年，盼望你继续为耶稣再奔跑30年。哇，当我听到下面第二句的时候我差不多晕过去了，跑了30年还要叫我跑30年，都老了怎么跑啊。但是当我带这个礼物回家，我心中很感动，因为我是不配的，我是个籍籍无名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小传道，但上帝使用超过我的自身的价值，这个是心中深深的感动也感恩。为主所用，这个不单是在卢区身上，也不单是在王乃基身上，可不可以也在你的身上啊？所以是传为主用，不是我为主用或者主用我而已，乃是每一个听众每一个读到这段圣经的人，如果你真的懂这段圣经，你就可以领受你是否愿意被主使用，有你的专业有你的成就还可以被主使用，越有经验越有才干，你愿意被主用的话，你可以传承专为他所用，你知道做出神的工作。所以当我3年前决定不搬家，那我就决定好了，以后就做游牧吧。你晓得什么叫游牧啊？就没有一个教会聘用我，我没有一个所谓的牧场，但是神要怎么用我，那我就任他使用吧。所以因此呢，我就决定啊，哪个地方需要啊客座的讲员，那我就去啦。所以就开始了我的讲道拓生啊，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拓生的形容，就盼望有的讲道不单是好好讲圣经，也盼望能够跟神的家跟他的门徒一起留心上帝的声音。托生就好像打更一样，晓得我们信仰我们教会最需要留心的 是什么时代的声音。当然也有我王家的传承了，为了两个儿子，为着他们的孩子啊，他们愿意我们同在一个城市，所以因此呢，我是34年前带着1岁多的孩子移民。那在疫情里面就添了两个男孙，所以你这两个男孙，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各出一个儿子啊，所以是两个男孙。那个女孙呢，下个礼拜呢就7岁了。这两个男孙呢，就是刚刚在疫情里面嘛，都是2岁，差4个月，2岁4个月，2岁。那我就以为呢，这个是我们全家福了吧？从3个人来加拿大，现在变了9个人。如果你眼视力好一点的话，在我太太后面那个小媳妇呢，她肚子大大的嘛，10天前生了一个女孙。啊，所以王家很不错啦，10个人，2个好字，2个男孙，2个女孙，这个当然是好。当然我可以想儿孙福，但是我还在想，真正王家传承，传承什么？人多就是传承吗？不是，信仰传承才是最重要。所以感谢主，两个儿子有他们自己的专业，但是他们都从大学开始热心侍奉。今天我的小儿子才在教会里面带敬拜，他很辛苦，因为刚刚小 baby 出生，但是排到他带敬拜他还是带。然后我问他，你带敬拜带了多久了？原来他也老了，带了13年了。大学第一年开始啊，教会就请他带敬拜，他没有停过13年带敬拜。也在这13年里面，教会邀请他做执事。那我大儿子在他啊做医生实习医生的时候，教会邀请他做执事，他通宵轮班，他还是回来教会。啊，想不到现在他成为传教会的理事。那我跟你分享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原来传承不在乎专业，不在乎人丁，是在乎信仰，在乎信仰传为主用，是盼望世世代代。所以我以为这个就是我的游牧啦，想不到去年 Toronto 的华福他邀请我做他们的副总干事，是一个传职有工资的一个侍奉的岗位。我经过祷告，我们这个年龄钱不是最重要，反而是有这个自由的空间啊，可以侍奉是最重要。所以最后呢，我答应了他们，就做他们的义务的副总干事。那为什么？因为义务呢，我就可以继续住在 Edmonton， 否则的话他们一定要我去温哥华的。为什么？因为总干事在多伦多，副总干事一定要搬来温哥华。一搬来温哥华，我就要做3份工才可以付房贷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年龄还搞这些事情呢？不如做义务就算了。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个所谓的华福这个口号真的可以实践，不是实践这个伟大的口号，乃是实践这个我的口号所谓今生贵族一心四主，远近使命，把握时机，可能这个我可以帮帮忙。但那个大的口号什么天下一心等等呢，就留给那些伟大的人去做了。那想不到呢，在我这个游牧的齿轮上面呢，我就加了多一项。因为今年2月来到贵教会讲完道不单是对讲道有好的回应，而是教会的处境等等呢，你们教会的领袖盼望我能够帮一点点忙。那所以最后呢，我就答应了贵教会的邀请，做1年这个所谓策略友师，不是你们的牧师，是你们的朋友，是你们的 策略师，盼望能够看见整个教会有什么策略上面需要调整的。那盼望透过我所谓的丰富的经验，不单是在一个教会，也是一生侍奉主的经验呢，能够提供一些建议给你们。不敢说是答案，但盼望你为我祷告，开始越了解你们教会的话，盼望一些关键的策略能够提供一些意见。所以你需要为我祷告的，以知道我的侍奉呢，虽然偶尔会来你们中间，但在 Edmonton 的时候也可以跟你们的教牧、跟你们的领袖呢有一些的交通，以知道能够帮助贵教会的侍奉。所以因此我已经是一个年在退休的年龄的老驴了，好吧？所以你想不到在那个夏令会里面呢，有姐妹呢带我们唱了一首歌叫《驴驱之主》。那今天如果唱《驴驱之主》不大好看，因为这个不是驴驱的嘛，这个是老驴的嘛，这个老驴呢不如是改一改。想不想学唱这首歌？你没有唱过这首歌？没有啊，不如我们先唱原唱的好一点啊。你学了这首原唱，然后呢才唱新的那个老驴，好吗？那试试看，我还记得怎么唱吗？四十几年前听过的。我是一个驴驱主，求你怜悯我，使用我，我一生求主来带领，求你怜悯我，使用我。你学唱一次好吗？我是一个驴驱主，求你怜悯我，使用我，我一生求主来带领，求你怜悯我，使用我。我想这个就不必要唱了，但仍然是我的心愿，就好像四十几年前这个心愿一样。盼望这首短歌也可以感动你，可能你是驴驱，你可能是壮驴，也可能有一个两个老驴在我们中间。盼望你明白这首歌是充满了一个祈求，无论什么人生阶段，神都可以用你，在乎你顺服他，以直到你惊艳到你想不到的人生被主使用的价值。我们一起祷告。神啊，你的话语是充满力量，因为原来很熟悉的经文竟然可以承载不同人的生命，不但是承载了我的生命，我也深信一样可以承载今天领受神道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就求主帮助我们传为主用，可能我们不完美，可能我们灵命不强壮，但主啊，因着我们愿意被你用，你会塑造我们，你会使我们更强壮，为的是荣耀主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字，阿门。